位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第四册《流奶与蜜之地》。动刀的必死在刀下。中国的西湖本来就是一个美不胜收的地方，而大导演张艺谋又增添意境。他在湖中搭起平台，水过脚踝，一群美如天鹅的仙女翩翩起舞，水花跳跃，夜晚配上了灯光奇幻，水中倒影清晰动人，成为名副其实的天鹅湖。看到如此凌波微步的奇景，让人联想到圣经当中最著名的神迹，耶稣在水面上行走。其实对上帝而言，大自然是他所造的，完全的顺服于他。而人最麻烦，上帝赐人自由意志，而人呢，经常是貌似恭顺，心怀鬼胎。照着上帝原先的意思，他要打造以色列人成为世界的模范国民，由他直接指挥，永永远远做王。基甸也明白上帝的旨意，所以当基甸大获全胜之后，众民拥戴，他不敢黄袍加身，他谦虚地说：哦不，我不管理你们，我的儿子孙子也不管理你们，只有耶和华亲自管理你们。他拒绝了君主世袭，但紧接着基甸说：我只求你们一件事，就是把你们战利品当中抢来的以实玛利人所戴的耳环给我。这还不简单，众人以为也许基甸收了耳环会回心转意。以实玛利是阿拉伯人的祖先，跟米甸人有血缘的关系，所以当基甸将一件外衣铺在地上，众人纷纷地投下了金耳环，还有木环、耳坠子、紫色的衣服、金链子，甚至是套在骆驼脖子上面叮叮当当的项圈。这单单金耳环称一称就有1700舍克勒，大约有20公斤重啊。接下来基甸就用这些金耳环制造了一个以弗德。所谓的以弗德，本来是祭司袍子外面的一件小背心，用金线、蓝紫朱红色等漂亮的彩线跟细麻制成的华丽无袖的一种长衫。基甸制作了金缕衣，也许他的用意是好的，但却成为像是神桌呀、神树一般的偶像。圣经上说，这就成为基甸跟他全家人的网罗。因为任何偶像让人膜拜，自然就会有邪灵附着。所以十诫当中第一条就是，除了上帝以外，你不可有其他的偶像，因为上帝是看不见的。另外，基甸虽然没有称王，但是却想过过皇帝的瘾，他想巩固家业，更喜欢放纵情欲。圣经记载他一共生了70个儿子，妻妾多得不可考。不过基甸毕竟是大能勇士，神与他同在，他当世事的时候，以色列国中太平40年。当基甸死了以后，以色列人又跟着迦南人拜巴利行邪淫。基甸曾在示剑收了一个婢女当小妾，这个妾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亚比米勒。这个亚比米勒可是个狠角色。亚比米勒对示剑人说：我的名字是亚比米勒，意思就是我父亲是王，我母亲是示剑人，所以各位父老乡亲全部都是我的舅舅啊。这番拉关系、套关系、甜言蜜语打动了舅舅们的心。正如中国古代所谓的外戚宦官，外戚指的就是那一些后妃娘家的一些男性。所以亚比米勒就招聚了世间一批无赖，组成了一个黑帮，拿了巴利庙中70舍克勒的银子，迅速地冲向基甸的故乡俄弗拉，一口气把基甸的70个儿子全部都给杀了，然后呢，全部绑在一块大磐石上，只有最小的儿子约坦留了。约坦很有智慧，他急忙地跑到基利新山上向示剑人喊话。基利新山原来是摩西向以色列人宣告祝福之地。约坦很诚恳地对他们说：示剑人啊，你们一定要听我的话，神也就会听你们的话。 然后约坦讲了一个圣经当中很有名的也很有趣的寓言故事。在一片的森林中，树木分别邀请橄榄树、无花果树还有葡萄树当树王做他们的王，但是他们都婉拒了。橄榄树说，我岂可停止生产人所用来供奉神明和尊重人的油呢？岂可飘飘摇摇地在蒙树上呢？而无花果树的借口是，我岂能停止生产甜美的果子凌驾众树之上呢？橄榄油的珍贵现代人都知道，而无花果是当时重要的经济作物，至今中东还在盛产这种植物。那葡萄树也不答应，他说，我岂可停止供应使神明和人喜乐的新酒摇摇晃晃地在众树之上呢？既然他们都拒绝，最后众树只好对荆棘说，不然请你来担任我们所有树木的国王吧。荆棘一无是处，他满口答应了，你们如果诚诚实实的高我为王，就得伏在我的印下，不然愿火从荆棘中出来烧灭利巴嫩的香柏树。原来在炎热的巴勒斯坦，荆棘很容易起火，就像电线走火一样，会把高贵的香柏树都给烧光了。这当然是一个很讽刺的比喻，世界人永立了最糟糕的亚比米勒为王。过了三年，正如约坦的预言，世界的舅舅们都不满亚比米勒，正如黑道啊，向来是非常重义气的，他们都标榜重义气，其实本来就是重利轻义的混混，火拼是必然之事。这亚比米勒岂是省油的灯呢？他夺了城，杀了民，还恶毒地在田上撒盐巴，意思就是要让土地永远不得耕种。他又冲到了卫所，卫所是一个地下室，一个地下的洞穴，可以躲藏人的，把躲在里面的一千男女全部活活地烧死，再趁胜攻打事件西北的提贝斯。可是没想到啊，就在这最后一关，有一个妇人，她从城楼上面丢下一块她磨谷子用的磨石，大概有两三寸厚，重大概现在的30磅吧。哎，不偏不倚，刚好就打中亚比米勒的脑袋。亚比米勒的头骨破裂，他没有马上死，他身受重伤，最后一口气，他急忙对旁边的少年兵说，你们赶快拔刀把我给杀了，免得将来有人说我竟然是被一个女人给杀的，那是多么大的羞耻啊。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看到众人捉拿耶稣，这个彼得护主心切，他一刀割下了士兵的耳朵，可是耶稣马上把那个人给医治好了，把他的耳朵给装了回去。耶稣他决心为每一个人，包括你我的罪死，他认为武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，所以他劝彼得说，懂刀的必死在刀下。而亚比米勒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实例啊。